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美好的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求圣灵充满在这里，开启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讲得明白，听得清楚，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扎根、开花、结果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祝福你的话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现在我们有请第十期的分享者。
好的，好，感谢主，好，家人们平安，早上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第十期《临战勇士的武器下》。那首先我来做个祷告，好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清晨这样美好的时光，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，谢谢你。你也祝福以下的时光，将以下的时光都分别为圣，也祝福我的口，使我的口成为你的出口，使讲的、分享的和听的都一同受益。祝福我们的心成为好土地，领受百倍、结实百倍，生命在你的里面丰盛的成长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临战勇士的大纲。那在《临战勇士的武器下》里面，作者分享了七个方面临战勇士的武器。第一个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第二个武器是信心，第三个武器是神的话，第四个武器是祷告，第五个是方言，第六个是圣灵的果子，第七个是圣灵的恩赐。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。作者是如何分享？第一点，在神面前有能力。那在上一期中，作者已经谈到了神的话语如何是圣灵的宝剑，是武器，是工具，是我们在战斗中使用的属灵武器。在神面前有能力。那在上一期中，我们知道，在神面前有能力，指的它是来自于神，它的来源是来自于神，是属灵的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乃是靠着神有能力，上帝赋予他能力，因为他是活的。在这种意义上来讲，尤其是圣经中说，在神的军装中，这是唯一被称为活的东西。只有一样我们告知是活的，就是神的话，是圣灵的宝剑。第二点，勇士最大的武器是信心。勇士最大的武器是他们绝对依靠神的能力做必要的事情。当他们里面和周围所有人都说放弃，他们有毅然站立的勇气。除此之外，勇士有能力忘记自己，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或任务。勇士相信自己的上级已经对他进行了充分的培训以应对情况。那这里有许多信，一个接一个的信。显然，包括相信上帝，相信上帝赋予我们的武器，相信上帝的话，加上还必须信任那些被神连接来训练我们、装备我们的人。我们经过培训，将能够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。所以，那里也有一个信任级别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他们总是完全按照你的意愿去做，只是他们可以装备你去做需要做的事情。无论什么，这是他们对神的信任，因为神也会通过你教导他们你要做的事情。第三点，神的话。神的话是圣经中提到唯一的进攻性武器，这是神写下来的话，我们必须认识神写下来的话。注意，圣经使用两个不同的希腊词来指神的话，Logos 和 Rhema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作者是如何介绍 Logos 和 Rhema 之间的关系。第一小点，作者说常常行出来的 Logos 就是 Rhema。Rhema 就是你日常生活中行出来的 Logos。注意，Rhema 不是为着什么特别事件的发生，在特定时间从天上降下来特别的话，相信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。接受这种解释的人认为，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一旦接受到神 Rhema 的话激活，就瞬间有了做事的信心。这是谎言。让我来告诉你，如果你查找 Rhema 和 Logos 这两个单词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结果就是你经常做的 Logos 就称为 Rhema。我们知道这种错误的教导已经被建立在整个系统中，但是我们必须记住，宗教界有一种惯性势力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圣经的基本和重点信息，在过去的75年甚至100年中都没有改变。当有人声称在特定的时间获得了某些启示，其实有时根本不是启示，而是被呈现为启示。人们会毫不质疑地抓住那个所谓的启示，并且延续下去。所以，作者就延伸到了第二点，说你要亲自查验并活在神的话中。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要告诉我们要注意分辨，不要把，作者说不要把我的话当成都是对的。我会尽我所能确保所教导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真实的。我忠于神的话，但同时你们不要自然而然地以为我说的都一定是准确无误的，总是要去查验。你要自己去读神的话，亲自查验一切，因为只有你自己获得确信，你才会自己照做。这样你就说这是经上所说，而不是说这是某某弟兄或牧师所说。那魔鬼不在乎你嘴里所说的某某牧师或者某某弟兄、某某姊妹的话，他只在乎经上记着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进入并为自己找到他。为自己明白它。当人们使用诸如 "rhema" 之类的术语时，我们就不会被"哦，这是 rhema 基石的话，那是 logos 常识的话"之类的搞得团团转。logos 神写下来的话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实践那个 logos，logos 就成为你的 rhema，这就意味着 logos 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律。比如根据马可福音16章8节下半句的 logos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就成为了我的一条法律，成为我生活的方式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会定期的照做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或对我而言，我决定不这样做，就表示我决定不活在我发现的真理当中。第三条点，信心的行为是你的选择。那神不负责为你的信心爱开关按钮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不管你有没有信心，它的按钮都是打开的。当你有信心时，它会感到高兴。你选择有信心，是基于你决定相信神的话而带来的行动。作者提醒我们说，相信神若没有给你所谓及时的话来激活你，你就可以对神常识的话不负责任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那意味着，可能有人永远不会被激活。他们将站在神面前说：“你没有启动我去，你没有启动我去做应该做的事。”那神会说：“你应该自己去查看这个话，去发现你所相信的是谎言。”那就是他要说的。这不取决于他告诉你何时你可以对什么有信心。他已经说过：“这是我的话，你相信我吗？”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有信心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：“你慷慨播种，必将收获满满。”种收是你的选择，他没有说不管你怎么播种都没有关系，我会为你做的。尽管你播种的是 logos，但是我一点击 rhema，你就等着丰收 rhema 吧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的播种决定了你的收成，是你的决定。第四点，注意到的是需要注意的是神话语的时态和应用，关于神的话。有他说了或他正在说的等，说过是过去式，那正在说是现在式。说过的话就像 logos，正在说的话是现在你正在执行的，或者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，在一个单词的末尾加上 ing 形式表示正在执行中。比如说跑步 run，那是你可以说任何时候可以跑步，你可以随时跑。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单词 running 来表示我正在跑步，那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做，一致了和再一致也是一样的。 在医治的意思是在过程中，你正在执行医治操作。那 rema 代表我们正在做、正在执行神的话。现在请注意，如果人只能按照 rema 来做事，因为别人会告诉你，你不能就这么做 logos，你必须等它被 rema 激活，然后你才有信心做 logos。这就是他们呈现这样教导的方式。那现在我们可以思考。雅各书1章22节说：“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。”他没让我们成为做 rhema，也就是听道的人，而是说要成为做 logos 的人，也就是行道的人。如果你只能在 rhema 临到时有信心，为什么他会告诉你当按 logos 去做？如果你的信心还没有被 rhema 激活，你没有信心，他却让你按 logos 去做。那岂不是告诉你不靠信心行事？任何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所以，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你必须做出决定，我们要对 Logos 负责。也就是接下来第5点，作者要分享的，我们要做行道者，而不是听道者。我们要去做 Logos，不仅是 Logos 的听众。意思。是只是默想 logos。那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听到神的话，就会听到 logos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决定，好的，我要去做。当我去做的那一刻，logos 就成为了我的 rhema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活了。神的话应该是成为活的。在你按手在病人以前，你只有一个概念。在我们的心中，只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你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个只是一行文字，存在我们的圣经书本上，存在我们的脑海中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过，我们就不知道它。但是当我们伸手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当我们为我们身边的人，或者有需要的人，甚至为我们自己去伸手祷告。去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按手在你的身上，你就必好了。无论是，身边的人，无论是感冒发烧也好，甚至其他严重的情况，我们凭着信心按手在病人的身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按手在你的身上，你就必好了。那么，当事情成就发生，这个也经常是，发现在，就是经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当这个成就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经历到了，rhema 是就是 logos 的经历，我们经历到了，我们就体会到了，就是实现了神的话，实践了神的话，成为神话语的践行者。那么 rhema 就是 logos 的经历，我们就把 logos 给活出来了。作者说，实践出真知。那很多基督徒想为神做事，却被教会或者某些人告知说他们不能，直到神将开关打开。那不是圣经所说的。我们要做的是必须选择顺服神的话，行动起来，按照神的话去做。第6点，作者分享的是耶稣的武器是什么？耶稣的武器是经上说，经上记着。耶稣曾经用过的武器，进攻对付敌人曾经使用过的唯一武器是经上说。他没有说我得到一句话，或者说我有一个启示。他说不，经上说，经上记着。如果你相信并实行那种典型的 rhema 定义的话，那么永远不会有合一，因为你可能会有与别人不同的 rhema，大家没有依据，没有标准，众说纷纭。没法确定哪句话是就是神说的。你的所谓真理不是我的真理，你的路不是我的路。不，只有一个真理，应该是每个人的真理。只有一条路，在外面将我们变得更像耶稣的路，就像我们在里面被造，像他一样。归纳起来，无非就是这些话。神没有告诉我这样做，我没有被引导去做。你不必被引导去做任何事情，你要做的就是顺服神，顺服神的话。第7点， 辨别胜牛的标志。人们有时候会说，我们要有一个激活周末，我们要出去激活人，那是一头新的胜牛。圣经里没有任何关于你被激活的东西，倒是很多时候说你要顺服，去做应该做的事情，别想着等人激活你才做。辨别圣牛的第一种方式，就是他试图给你一个借口，不服从圣经，这就是标志性的记号。有人如果试图告诉你不必遵守圣经，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，我保证他将成为一头圣牛。你必须意识到自己总是要对神的话语负责，无知没有借口。你说，哦，神啊，我不知道那句话在哪里。那神会说，好的，你会读书吗？为什么不去读一读呢？我的牧师说我不必读，我只需要听他说。神会说，他说的在圣经里面吗？没有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读一读呢？总是要回到那里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敌人一直试图让我们远离这本书，远离神的话，因为这是标准，是我们可以锁定的，是信心来自的地方。第八小点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。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。那这句经文曾经被曲解为只强调信心来自听，人们就是这样子教的。信心不是来自听啊听啊听个不停，信心来自听到是不错的，听到来自上帝的 rhema。这下有人会以为找到了证据，说看在这里，信来自神对你所说的及时的话，所以只有神对你说话，信心就会来。不是这样的，信道从听到来。你会听到话，如何听？耶稣在经上说，如果你有耳的就当听。如何听呢？听是你对话采取行动。当你对话采取行动时，你就有了信。你已经听到了这个话了，直到你对它采取行动为止，否则听了等于没听，一切对你来说都不是真实的。但是，一旦你采取行动，它会变成现实。一旦变成现实，就会有信心让它实现。所有事都是一样，我不在乎你正在学习什么，听到立即照着去做，每次都应该这样。但是似乎每个人都想先学完一切后再去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希腊的教学方法，而不是希伯来的教学法。那作者在这里说，希腊的教学法呢，就是大家聚集在学校里一起学习，然后拿一张文凭出去，但是出去以后呢，还是什么都不会。无论是在找工作，还是在走上社会的时候，当雇主问你的第一件事会是你有什么经验吗？来做这个工作？那如果你回答说我没有任何经验，我有一张文凭，那老板通常会说，我真的很希望你有些经验。那你说如果你给我这份工作，我会长些经验。但是家人们都知道，在进入社会，每一个雇主或老板，他不希望你从他的利益中学习经验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真正的经验才有用，不仅仅是知识。那如果我们的知识没有经验，没有实践，那它只是理论。我们永远不会对理论有确信，因为它有可能是错误的。但是这里说到的希伯来教学法，也就是像我们主耶稣在圣经里教导的一样，就是当我们听到了一点，学到了一点，就立即去做，一边学一边去实践。走出去，行出来。我们时刻要记住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神的话所说的去做，我们就是去做，不管我们读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我们就应该当时就去做。那这一点分享，在我去预备的时候，我的领受也非常的深。那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，但是在我生命成长过程中，圣灵也是那么的奇妙，他就是这样带领我。当我无论是在教会中听到的时候，还是在音频上听到，当我听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感动，我领受了，我就立刻去做，在我的生命中去活出来、行出来。我自己也非常的受益，正因为我这样的去，听到，然后就去生活在自己的各个方面。 那我就是无论是家庭上还是我人生中的各个领域，都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，很多的大大小小的神迹奇事，感谢主。那第九点，这里作者呢为我们介绍了四本参考书，这里有代课的圣经、代课上帝对人的计划、史特朗经文汇编以及韦斯特的新约。那这里是作者经常熟悉、可能经常参考的一些资料，这里呢，我就不对这里做过多的去介绍了。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第四大点，临战勇士的第四个武器——祷告。这里作者说，只有一种祷告真正的有效，就是热切、热切、白热化的祷告。如果我们祷告，就认真的祷告。在雅各书5章13到16节，经常这样记着说：“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。”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那经文中举了一些例子，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让他去请教会的长老们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。他会救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现在请注意，在第16节中，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他已经在谈论如何医治了。当他指着这里彼此认罪、互相代求，字面意思是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，当他说这里被医治时，他不是在谈论身体康复。第一个医治是身体康复，第二个医治是关系的恢复。如果你们彼此承认自己的想法，如果我冒犯了你，或者你冒犯了我，我向你承认我的想法，我道歉。然后我们互相代求，忘了那件事，恢复我们的兄弟情谊。在14节中告诉我们身体如何得医治，在16节却告诉我们你如何让你们的关系得医治。注意，没有说等到他们向你坦白自己的想法，而是你采取主动承认自己的想法，从你开始，然后他们会做出回应。那这里作者提醒我们在关系恢复里面。要做的是从我开始，靠着圣灵的帮助和能力去得胜。那在16节中，同样也提到了义人的热心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17节接着说，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到地上。他再次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？他和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，同时提及，所以他向你展示的是什么样是有效的热切祷告。大多数人不热切的祷告，事实上坦白说，如果你问大多数人说你昨天为什么祷告，大多数人都甚至无法告诉你。那如果你不记得昨天的祷告，这就不是有效的，不是热切的，因为热切的祷告，热切的。渴望会持续存在你的思想里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持续的去祷告，直到事情的成就。第五个武器是方言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4章18节提到的，保罗说：“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”这里是一种得体的英语表达方式。保罗显然是南方人，实际上他会说的是：“我感谢我的上帝。”我用方言说的比你们大家都多。犹大书1章20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”那查验早期的使徒时代，实际上回到第二到第三代早期教会的父辈们的著作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谈到在圣灵中祷告，就意味着方言祷告。 在圣经中被提及，在圣灵中祷告。不好意思，在圣经中被提起，在圣灵中祷告，而未谈到方言的地方，好像只有一处。从字面上看，提到能有说预言，使他们使用预言一词。但如果我们读其他的书信，很多时候说预言一词等于方言加上翻方言，所以他们会使用"预言"这个单词，而不是说方言和翻方言。第六个武器是圣灵的果子，那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。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那临战勇士的第七种武器，作者介绍的是圣灵的恩赐。属灵的恩赐被赐予我们，用于我们信心的战斗。提摩太前书1章18节说：“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”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小点，恩赐常常被忽略。我们被告知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那许多基督徒忽略了恩赐，他们可能会知道属灵恩赐的存在，但无法清楚地描述，更很少有人行走在恩赐里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在运用恩赐时没有意识到它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运用恩赐，它就这么从我们的身上出来了。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这是自己，但的确这是恩赐彰显出来。有时候会伴随着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，诸如此类的东西，还有辨别诸灵等。所以，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我们是祷告，当我们去医治服侍的时候，那常常会有恩赐彰显出来，伴随着智慧的话语、知识的言语、辨别诸灵等，只是我们可能家人们在行道的时候，在服侍的时候没有意识到，其实它就是一种恩赐的彰显。第二小点，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的彰显。那圣灵彰显自己的方式呢，不尽相同。作者在这里打了个比方，说，比如我挑选出3个或4个人出来说，我要给你这本圣经。对第二个人说，我要给你这个活页夹。对第三个人说，我要给你一张 CD。对第四个人说呢，我要给你一支笔。这些呢，是在不同程度的表现我的慷慨，他们都是表现我，但他们不是我，他们是我给你的礼物，是一种我对你的表现。我可能会表示点什么，我可能有礼物，但这些不是给我自己的。很少有人会给自己礼物，对吗？你给别人的是礼物，你彰显恩赐，那更多的是会帮助到别人。但是，一旦你知道如何运用恩赐后呢，你也可以使用它来帮助你，只要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利去使用它。那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欲望，为了私欲，去彰显，那么恩赐会渐渐的消失。当我们自己知道如何运用恩赐后呢？其实我理解的是，我觉得我们学会了如何去运用恩赐之后，我们去帮助别人，其实更多的也是帮助到自己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有很多的需要。第三小点。这里作者介绍了恩赐是如何运行的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一直行走在神迹里，每当人们有需要，奇迹就在那里。耶稣从来没有感到惊讶，从未祷告说：“让我们看看神能做什么。” 他确信其神迹，他行走在奇迹中。那么恩赐是如何运行的呢？神迹奇事是如何发生、如何彰显的呢？作者在这里通过画图举例子，形象生动的向我们来展示了，大多数基督徒生活、生命的状态。那作者说，主耶稣走过的、行走的地方。称为圣灵的丰满，然后作者说，看到有基督徒出现，他们玩得开心，时不时的，我们会看到有事情发生，通常是危机状况。那当人们无法控制，感到困扰，自己无法解决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注意力会突然的转向神，寻求神的帮助。那我们通常会说，会祷告说，主啊，快来帮助我们吧，上帝啊，快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吧。那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上升，升到接近丰满的状态，一直上升到一个高处，就是刚刚作者提及的说主耶稣行走的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圣灵的丰满里，其实也就是全部在灵的里面，在丰满里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自然会有圣灵的彰显，圣灵的恩赐彰显，神迹奇事的发生。那么所祷告的事情，所想所求的也会成就。但是大多数人都住在低处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日常生活，人们关心、分心，忙于生意、工作、生活等等事情。但是只要他们到了一个点，就是与耶稣行走的地方同一个高度，也就是在圣灵的丰满里，全在灵里面，那么就会有奇迹。我们已经收到了他的丰盛，圣经很清楚，在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也在他的里面得了丰盛，阿门。所以我们也要行走在神的丰满里。那接下来第四小点，作者就为我们介绍了与基督一起行走在圣灵的丰满里。作者说，所以我们也应该一直走在圣灵的丰满里，在神迹里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问题是，人们不知道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一直在想，你知道，耶稣是耶稣，我们在这里与他分开的地方，神却说，神所联合的人不能分开。好了，我们与主连接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，所以。我们已经和他在一起了，所以不要分离他。所以只要了解你可以在哪里走，如果你想可以一直走在圣灵的丰满里，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思想分心了，你就会留在下面。神想要的是你的灵魂和身体一起和谐的工作，以使这种情况现在就发生。在圣经中。只有一次列出了圣灵的恩赐，他还有其他方面，当然也谈论到了圣灵的印记，人们所说的激励、恩赐、服侍、分赐类似的东西。但是当涉及到圣灵的恩赐时，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，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被提及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保罗真正提到恩赐的唯一地方。是对最属肉体的哥林多基督徒，因为属肉体的基督徒才是真正需要恩赐的人，因为那些成熟的以弗所信徒是走在这个上面，就是作者说的行走在圣灵的丰满里，在灵的里面。当他走下来的时候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你现在走下来了，那这就需要恩赐在这里填补。这个空白，这个需要，但是你应该一直走在奇迹中。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会有跌落，那么圣灵的恩赐就会在那个地方运作，填补差距，以使我们可以继续的走在那个奇迹里。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的彰显，他们不是送给你的恩赐，而是他彰显自己。耶稣说过。爱我的，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 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他是如何彰显自己的呢？部分是通过恩赐，也通过他们的同在，通过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些都是他彰显自己的不同方式。那接下来，在5、6这两小点中，作者详细的为我们分享了圣灵彰显自己的不同方式。那首先，我们来看第5小点：缺乏圣灵的恩赐，就没有圣灵在恩赐上的彰显；缺少属灵的恩赐，圣灵就没有在属灵恩赐中彰显出来。我们现在必须澄清，因为你永远不会看到耶稣说：“在这里，这是信心的恩赐。”或者说，看这个，我创造奇迹的恩赐。我们也需要意识到，没有奇迹的恩赐，只有创造奇迹的恩赐。这就意味着说，必须有人去做，去创造出一些事情。那我们很少看到它的原因是，我们大多数人，我们害怕走出去，害怕去做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。圣灵有不同的彰显。1到20节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这些信息。还有几件事，首先要注意的，有人说有9种恩赐，但至少有27个不同方式，至少27种，甚至更多。我们可以更进一步，但让我们看看，他说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、受迷惑，去服侍那哑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恩赐原有一位，圣灵却是一位；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；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别。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那么注意，这里提到圣灵、主、神、圣灵、耶稣、阿爸父神，表现出不同的方式。那其中一种，第一个就是与恩赐的多样性有关，第二个就是与执事的分别不同。你执行某项任务就需要某个恩赐。比如奇迹的创造力。第三个就是可以通过你正在做的事情来体验，比如说医治。那第四点可能就是像摩西分离红海一样，他有信心站在那里，但他还必须伸出手来，他必须做点什么。他携带的那杖是权威的象征。神对摩西说："你为什么向我呼求？你手里有什么？伸出来。"神说：“伸出你的杖，分开红海。”神甚至都没有说：“你把它伸出来，我会分开。”换句话说，摩西被派去执行任务，他有权做任何事情，有完成被派遣的任务所需要的一切。神不必给你更多的东西，无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你有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一切。因为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需要等，我们无法根据他们如何彰显来判断他们的恩赐。那第6小点，作者说，同样的恩赐有不同程度的运行。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？作者通过恩赐中知识的言语这样的一个运作来向我们说明了。作者举了这样的例子，说在一间房间里，如果有一个人说："我知道这里有个人后腰现在一直很痛苦，那现在神告诉我。"他要医治那个腰痛了。那好了，首先，当观众中有60人超过40岁，不常做肢体伸展运动，那你那么说是很安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群人里面肯定有人腰痛，因为这些年来腰痛的人群也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向。但让我们说，现在看来，这就是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在运作。但接着还有一个这恩赐不同程度的运作。你说这里有某个人，你的名字是比尔·琼斯，对，就是你，坐在那边第三排最左边，你的腰椎，应该是几年前发生车祸而受伤的。 而且从未在医生手上治愈过。这是完全一样的恩赐，但是完全不同程度的操练和使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一种情况是，那后面这个人可能一直在伸展，尽可能的抓住机会来运用，恩赐就在他的体内发展起来。你开始听到更具体的声音，因为当你说这个房间有人被痛时，上帝会给了你所有其他的细节，只是你不习惯听，你害怕走出去。你可以运用这些恩赐到不同的程度。那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也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可以操练进入到更深程度的使用。这就是同样的恩赐有不同程度的运行。感谢主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主，谢谢家人们的耐心陪伴。那我今天分享临战勇士武器的第10课就分享到这里，祝福大家。